是的，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因为你配得，也只有你配得。哦，主，我们就向你俯伏，向你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在这样的敬拜赞美当中，主啊，愿你的心也得到满足，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再次被高举被荣耀的时候，哦，在整个的宇宙当中，在整个灵界的里面，主独独显明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你是唯一的神。主，我们赞美你。哦，愿这样的赞美不仅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愿在这样的赞美当中，主啊，你也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不仅是现在将来永恒的，你把你的心向打开，好叫我们是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哦，我们是单单属于你的。哦，主啊，你活到永永远远，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活到永永远远。哦，不在于别的，在于就是敬拜你，就是要赞美你，就是要感谢你。哦，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啊，也求你在我们的当中继续的把你的心意打开。哦，借着你真理你的圣灵，我们带进你的心意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就从50节看到38节，基本上都是讲到大卫跟哥利亚这个征战。从一个角度来讲，对这一段的记载，特别是大卫第一次的这样的征战，给他再次的在整个呼召的里面或是神的带里面进到另外一个的阶段。这时候他成为大家所知道的一位，不是只是过去撒母耳高了他，是让他们能够看见就神确实要兴起大卫，能够成为这个时候成为以色列的帮助。 OK, 我们来看50节到58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用祭血甩死胜了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来，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放在自己的帐篷里。扫罗看见，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俄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我想当然整段故事我们都大概谈了一两个礼拜了，那我想这次借着这段经我们也是要做个结束。不过我觉得圣经里面常常有些话，如果我们想的稍微的仔细点，或许稍微的深入点，你总是觉得神的话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所以圣经说神要用他的水和道来洁净。当然也不只是这么所谓的比较是消极方面，神的话确实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力量，所以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需要一方面有神的话好叫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健壮，相对我们也常在主的面前借着神的话的光照，我们在主面要悔改。 这边讲到啊，这段经文，当时我们知道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所以呢，大卫迎战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就甩出一个石头啊，进到的轭里面，就把他打死。只是一刹那之间啊，整个的仇敌啊，这个就败。那当然后面呢，兵败如山倒啊，最先是很凶悍的一群，是一个很强大的敌人，不就是倒去。而且倒在下去当中，这两个事情，敌人被打败，而且他得了许多的战利品，可以这样的说。以前过去连一把刀都没有的，现在啊，这个就很多的战利品。OK， 我们再次看最近呢，我就是这几次我谈到一个事情，神在我们上的命定是我们非常清楚的。讲到我也讲过，在六八班我提过，神的命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从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神的命定，这没有什么好想。神的命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耶稣得救，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我们就会沉沦。命定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所以大家都要清楚，所以神也讲得很清楚，从整个旧约到新约，神的命定是什么？兴起我们来，能够带着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能够接，可以这样说，接管，这个字用的恰不恰当我不太想，就神把创造完，把整个创造交给亚当夏娃，一方面在伊甸园他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敬拜，一个就看守，这是神的命定。所以我们是谁，我们干什么，我们做什么都很清楚。当我们人犯罪后，神还是要拯救我们，还是要把我们搬回带回那命定的里面。那接着命定，如果我们能够起来，比亚当夏娃更加荣耀，因为当我们信耶稣以后，神的灵在里面，然后把一个叫做神儿女的名分给了我们。亚当夏娃那时候还看不到这个东西，而且这个儿女的名分带出结果什么？不仅是一个神所创造所爱的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现在我们带着神儿子的那个儿女的身份，那这个儿女身份像什么呢？或像谁呢？就像主耶稣基督。这罗马书第八章说，因为神预先知道我们，所以预先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再没有比这个字更清楚，叫命定。但是呢，在我们一生当中，神要我做什么，这个叫做神在你上的计划，这个英文叫做 providence， 就是在你上的计划，或是一个 plan， 或是一个的带领，你去查英文字典。换句话说，在我们一生当中，神在你身上，在我上有计划，这个计划甚至是会改变的，没有错。约瑟，我一直说用这是典型的例子，约瑟神定要用他，而且让他成为一个领袖，所以在异象当中，他看到星星、月亮、太阳都要向他，看到很多的禾草一捆捆的都要向他鞠躬，都要向他弯腰。所以从某一角度上，神要用他成为一个领袖，但是什么时候用他，在哪个地方用他？在家中，后来被卖了，就跑到这个主人的家中啊，他做领袖了。没想到被告的时候又跑到监狱去了，在监狱又做了领袖了，在监狱里面跑出来的时候，这个出来以后慢慢又做了领袖了。我再说，这是神一就是他的所谓的安排。一个在神命定当中的人，不论神把你放在任何的一个环境，放在任何的一个 situation， 一个的 position， 做王也好，做宰相也好，做监这个在监狱里面也好，你一定能够成为彰显神荣耀的人。所以要把这两个事情弄清楚。所以当说牧师我祷告，我想照神的命定什么，我想都不会想，神的命定就让我像主耶稣，你追求就像主耶稣，那对神要做什么？ OK， 这就要接受神的带领，这就是一个成圣的道路。你只能够在这个丰富的地方才能够见证主吗？只会在一个平静安稳的时候才能够见证主吗？如果波浪来了，风暴来了，甚至试探来，你能够见证主吗？如果能够的话，是因为你已经活在神的命定，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被神得着，而且神可以用你，在那个的因着你的生命被神得着，已经成熟，所以神可以用你来见证他的荣耀。所以整个神所做的工作，在你在我上工作，就荣耀他。 所以不是说在这个一个宣言里面呢、啊，这个西方一个人呢、啊，活在地上最高最高的目的就是荣耀神的，然后最大享受是什么？就是享受神的。The highest goal for a human being is to glorify Him。最高的一个人 human being 的 highest goal 就是一个人最大的目标就是荣耀他。Then enjoy Him forever。就永远的享受它。所以神不是只是用我们，神让我们尽量享受它，好叫我们这个享受过神的人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好叫我们讲话也好，动作也好，包括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事情，就荣耀神。所以要把这两个事情从圣经角度要把它分开。所以像圣经常用这个字，在神学里面用叫 providence， 就神的带领，神的安排。你可以问现在神的安排是什么，你可以寻求的。现在这个工作在有前面，或者有个机会来要不要出国，或者有个机会来要不要换个跑道，这是可以寻求的。这寻求神的带领，在这寻求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如果你真寻求，不是是你说是寻求，我说寻求，但是我一定要干什么，神啊你就盖个图章吧，你就给我开条路吧，那个不叫寻求。寻求就是你放下自己的想法，所以你看在整个的成圣道路上，所以因信称义，你进到神的命定，你还是回到罗马书第八章，然后你过一个成圣生活，什么就学习顺服啊，学习依靠啊。当然在学习顺服依靠当中，最后你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没有错，但前面你需要知道怎么破碎自己、啊、不谦卑怎么能够神的旨意呢？不顺服怎么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谦卑还不够哦，要顺服，谦卑帮助你拿走你的主见。很多时候你听到听不进去，很多时候一个别人来帮助你或者读神的话，你就因为你有个主观呢、啊。不要说你们各位，我们在学习讲道的时候，这没办法，你不能够有个想法再去找个圣经来讲你的想法，那到底你讲神的话还是讲自己的话？这个是很微妙的事情。你虽然说用乱经文，不搞了半天是讲自己的想法。所以常我这样的说，到底你让圣经来对你说话，还是你把你的思想读到圣经里面？所以这个都有很大的分别。圣经这样的说，其实你用那些圣经是来支持你的想法，但圣经从来没有这个意思。那我只讲这些东西，原来在神的计划的当中，是你我学习怎么来跟从神，学习怎么顺服神，学习怎么明白神的心，学习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你就会有机会叫与神同工。我想这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所以呢，回到这边来，那这个圣经没有讲清楚，解经家只会这样的说，这是犹太人的拉比说的。你看啊，我不说嘛，前面我们读到这个经文说，所以呢这个哥利亚就对大卫说，哦，就藐视他，然后就咒诅他，咒诅大卫，然后就说最后我要今天就把你给宰了，把你的肉给通空的飞鸟，就是我把你毁了。从藐视开始咒诅，然后最后有机会今天就这个时候我就把你杀了，把你毁了。OK， 上个礼拜我们谈了蛮多这方面。那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你是用这个刀剑，我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或者靠耶和华的名，意思说我是一个做两件事情，奉主的名，最少你有两个观念，一个就是你的能力是从神来的，第二个你的能力从神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叫做奉耶和华的名。如果用经的话，你说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你不要忘记了有没有合乎这两个需，这两个说 requirement。你的做是照主的心去做，不是照你的想法去做。然后完了以后，你是靠神的心意来做，不靠神给你的力量。换句话，整个事情的有果效，你知道怎么做，知道做什么，加上做能够做得出来，都是神的工作，跟你一点关系没有。这些话讲的有点不太服气。确实从一个角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事情，但是却跟你也不能够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你神要用你，你不顺服，如果神用你，你跟着还要傲，神啊我不要这样。如果你在要用要被神用，如果不用全然的放下自己人的力量， 这三年来我们讲了蛮多的，我越来越知道服侍一个事情，如果是神的事情，而且神的事情成就跟欧永亮从某个角度，从欧永亮一点关系没有，从欧跟欧永亮的智慧能力权柄财富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神的事情，但从某角度跟欧永亮有绝大的关系，因为欧永亮不破碎的话，事情是不会发生，我只会成为神事情的拦阻，我只会所谓的，所以当大卫这边说我要奉主，然后第二个很重要，我不说过吗？今日，前面那段经文，今日我就你哥利亚你来吧，今日神已经把你放在我手中。我再说，知道神的旨意不难，真的有神的话，有神的领导，但是要知道神的 timing 是很难，因为我们受闲置受时间的控制，我们不要说受时间控制，我们还受空间的控制。我们的神是永远，他是无所不知以外，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不受这个，所以唯一能够抓住神的时间，他的 timing 是什么，就紧紧跟从他，需要与他同行啊，需要与他同工。神说 now 你就说 now， 神说现在你就喊着现在，全部就真的事情就发生了。不要说神说现在，说你说神啊真的吗？神说我跟你不知道什么日子，你跟我这么久了，元帅是吗？元帅只要喊一声冲，我们这底下就冲，你就是不是打仗？你看那个军队这样，元帅说冲，我们这喊就冲，冲，我们就做兵的就跟着冲就是。我们也不是很清楚，知道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兵这么多，天荒马什么马乱还是什么东西？兵荒马乱，你只听元帅讲就冲，还说元帅你有没有搞清楚？不过这样一冲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元帅是厉害的，如果你的元帅在人生当中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请问事情不会发生吗？不过大卫说，今天事情发生，要让普天下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神，要普天下知道我们的神不是靠人的力量，叫做不是靠兵器的。那如果这些都对的话，所以有一件事情发生，你看呢、啊？这个哥利亚本来就很大一块，块头很大，而且如果我们读过他的，他前面讲他的装备是很齐全的，他有个头盔的，这个头盔还是很重的。大卫要用一块石头打到他的头，从一个角度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的头盔拿下来。所以有个解经家，也是当时他的解经家，这犹大的，这叫犹太人的拉比，就这种老师的师父，为什么大卫可以？就在那时候，你可以看这个哥利亚是怎么，他气的时候，据说他气的时候把这个头盔给甩掉，来吧，今天我就把你宰了，气到那个程度。我们已经讲过哥利亚藐视，为什么你会藐视？受不了，因为你觉得对方藐视你。所以我还是用，如果上次没有听过，在思想这句话，就是你读经文你就发现你需要去了解，他就藐视大卫，因为什么？因为大卫年轻，因为他脸红红的，因为他很帅。请问你碰过一个人呢，你会藐视这样的人吗？他受不了，是说对方的敌人，从哥利亚的角度派一个这么的不像打仗的人来跟我打仗。在他整个官里面，一个军人不是这个样子，一个军人甚至不应该这么可爱的，一个军人应该是很凶悍的。我就够凶悍的，哥利亚说，你怎么明明是你藐视我，所以你产生一个反应，所以当你觉得别人藐视你的时候，当你也问你有没有藐视别人，问问那个朋友那个同事讲一句话的时候，你的同工讲话你觉得很受不了，因为你觉得他藐视，开始你就反，如果我认为你没有解决，开始你就进到苦读，你就会咒诅他，到最后说我这样的同工啊，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什么，我干脆分开，我也不要看到你，要把你毁掉。气是一个可能，他气到程度是这样的话，所以由这个拉比这样的说，当他气得一甩一阵的，这个帽子就掉了。 或许他气的时候把他觉得我还用这么多这个我有你这么动他一个我一过来我就一拳就把你揍扁。我还穿需要他穿吗？那个头盔是蛮大的蛮重。他干脆拿下去就跑就冲过去。那没想到他冲过他迎了过来的时候大卫就跑过去，大卫从来一点都没有怕他。不是你想讲什么，如果你神同行到这个程度，神会为你 open doors， 会帮你打开门。可能大卫在对阵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打这个哥利亚，你要知道在当时带的时候真的大概只有除了两个眼睛甚至嘴巴鼻子都盖住那个盔甲，如果以这个哥利亚所穿的，你大概可以打到眼睛是没有错的，你打一个眼睛的话那另外还可以看得见或还躲得开，然后露出一个，所以神这时候给这个大卫一个的 sign， 他的弱点是什么？就他的头，就他的额头。我相信如果你仔细的想想，碰到困难的时候有个出路，很多时候这个出路不是你最先想到的，不是你最先预备好处理的那个的 point， 那个的问题，你突然忙着去处理那个，你以为这个问题解决整个大问题就解决，没想到神给你的出路是另外一个窗口，甚至那个窗口根本不需要你去处理那个问题。起码在过去做事包括在过去的服事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是你们说过吗，当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海外的一个我们负责一个单位出了一个问题之后，而且最大的问题到最后是财务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怎么处理。在海外我怎么能够处理这个问题，那个环境肯定不熟，文化也不知道，法律也不知道，而且里面很多的这个问题是隐藏很久是很乱。我不说他们故意，先不要说这个，但是乱到程度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分这个东西。真的到个晚上我就三更半夜爬，我就起来就想祷告，没想到第二天的时候我的同工跟我说他连了到一个海外的一个长老，这个长老也是一个律师，跟他谈这问题的时候这个律师说这种事情我就来帮你处理。现在整个的财务现在变成非常非常严谨，非常我们过去重新的 build up 整个财务的 system， 我们派人过去学，他们回来学知道你怎么弄个财务，现在整个东西进，但是要紧是那个财务的那个账那个的数字，我要告诉各位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天文数字，在台湾我一讲你们也会昏倒。谁能够做这种事情？我以为说要不要去要不要怎么样，甚至我都已经准备好我们有这个困难我要跟教会报告，这个困难这么大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不能够处理。那第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你们要不要去处理？如果不能够处理，这个账虽然是一个在那里我们就把它关掉就是，一说我们会有这么大一个这个账不知道哪去。但是我心中很别扭，是说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工作。如果教会的账是这样的乱，那外面的话这世界账更加乱。所以教会做对的时候你看见世界会有反应的，当神显出这个公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救。不过在神显出公义的时候我们公不公义是一件事情，你先要走上这个路。所以在教会当中，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服事里面，你越显明神的公义，你发现环境就一定会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当你在服事当中你真不知道面对这个人，马上要碰到面你怎么办？如果你走在神的心，抓住神给你的时间，神这时候会为你开个窗口，开个门，开条路，你突然发现这不是你的，但你还是要做一些事，因为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大卫很准的就把那个石头甩出去，因为看到有个地方。但是要了解，解经家也告诉我们，当这个哥利亚一打到这个石头进到脑子里面，他扑一下就倒在地上，像那个大滚啊，就那个当约柜抬进去那个大滚那个神啊，就倒下去。还有很多，其实不止一个大滚，还有很多小神是对着那个大滚所谓的鞠躬要敬拜，所以大滚放在上头，很多小神，所以约柜进去也是放在底下，所以意思说只有大滚是神， 这个腓力斯人所信的神叫大滚。没想到第二天那个偶像不倒下来吗？就对着月桂来拜，所以他们把这个月桂不把这个大神脚神再扶起来，没有第二天从又倒下来。更糟糕是这个大滚呢头也摔断，手也摔断。要知道这边，所以当大卫把这个石头打在这个哥利亚的头上的时候，他就倒下去，只是倒下去啊，好像第一次有没有？这个约柜搬进的时候，他们都要扶，本来大家都要预备好，每个神包括约柜都要向大滚敬拜的，没想到倒坏，所有的神包括大滚都要向约柜定了。是第二天的时候，第二次那个大滚的头才断的。所以这时候，这个的哥利亚从某个角度还没有死，他只是倒下去而已。为什么这样的说呢？顺着那匪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请大家留意的，大卫就跑去站在腓力斯人旁边，将那刀从那的割了他的头。特别讲到这个字跑过去的意思，是因为他还没有死，怕后面还有一些状况，会不会这个腓力斯人就赶快把他抢救回去啊？大卫就不想，所以大卫没有停，他甩完这个打进去的时候，他打完去，他马上他要决定让他完全的所谓的这个敌人会要被处死或把他毁掉。你看，连大卫连刀都没有，其实在当时也没有几把刀，他也没有跑回去像这个扫罗拿把刀，没有，他没有这个时间。他觉得在这个敌人已经伤成这个时候，他觉得应该完全的把他处理，所以他赶快去拿谁的刀啊？拿这个哥利亚刀，这个刀很重的。大卫就拿起刀来，就把这头给砍。上个礼拜提到，最后提的，原来在地上，在我们身上发生任何事情，都跟灵界有关。当我出来做传道以后，那是20几年前。那时候我进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也上了蛮多不同的学习课，所以在学习当中，我们有天，我们有地，但我们有中间的这个 missing， 这个叫 middle， 就是中间这一层。天是神，地是人，但是中间那层是灵界，所以包括撒旦魔鬼在内，他被赶到地上来，所以他们是在中间这一层。那他来了，他不能够跑到天上去，因为他已经被甩下来，在留启示录。然后呢，这些灵界就在地上打滚，但是他唯一能够做就攻击神所创造的人，或许攻击神拯救的人，这是唯一他能够做的。所以我们常常是在一个战争的状态，那不信人到这个程度，他迟早这些人都跟着他进到这个灭亡的里面。所以他真正花功夫攻击，是攻击以前信主的人，他真正花了功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每天都在征战里面，然后在这个征战的当中，我们如果在地上生活，你要胜过中间这一层是不容易，不管怎么样他算灵界，所以你需要更上面一层的，叫做我们的神，叫做好的天使，叫做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要跟你来帮助你，这是一个。你读但以理书就很清楚知道，这是不同的征战。所以当神来帮助你，这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答应。所以呢，在整个的大卫这个工作的里面，这个所谓的征战，他第一个他知道神的心，他知道要靠神，靠神的力量，他知道神的 timing， 以至于他知道就是这个仗是打胜的，他没有一点可以骄傲，因为要不要打这个仗。所以那句话后面这样的说啊，这个请大家留意的是啊，这个第47节，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中文是这样的翻译，很好，把意思翻出来，不过在原来文字没有这么复杂。战争是属于神的， The battle belongs to God， 就这么简单。换句话说，不要说这个战争是胜与负的结果是属于神， 纵然这个战争本身的发生也是属于神的。换句话，这都在神的 providence 里面，都在神的计划里面。牧师，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跟我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不仅你知道征战碰到困难，你可以靠神得胜，你甚至一定要相信这个征战是神在你人生计划里面安排好的。不要惊慌，不要害怕，这个战争已经安排好。 The battle belongs to God， 整个征战，原来在整个的这个征战的当中，神透过你透过我跟一个属灵的这个来征战。神已经征战赢了，所以把这些不好的天使啊、魔杀啊，都把它丢到地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的 missing middle， 就中间阶层，在灵界里面。那这群人从一个角度来讲，是谁跟他征战的？就是我们这些得救人。不，从另外角度来讲，我们这能够征战、能够得胜，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需要了解点什么叫属灵征战。不要以为说耶稣还没有战完的时候，我们要去帮他去赶赶鬼啊。No， the whole thing 的征战是属于神。神要你战就战，神要你不战就战，就不要战。如果神把一个战场放在面前，这是神的安排。甚至可以说，这个征战是神 initiate， 是神开始发起的。神透过你，可以把仇敌，可以把他打败。因为仇敌已经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力量，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大家留意。所以呢，当大卫这样做的时候，你看用仇敌的这个的武器把这个仇敌的头给割下来。如果从当时的征战来讲，这个叫做全然得胜，是全然得胜。怪不得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后面讲到五重时，前面讲到就讲到恩赐，你们知道恩赐，然后他就用了诗篇的话，叫做两个军队打仗啊，这个王胜了以后就掳掠了仇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把这些的恩赐赏给这些人。神让我们打仗，而且让我们帮助我们得胜，而且一定让我们得胜，让我们不仅是胜过那跟我们征战仇敌，而且我们可以得到战利品，我们得到战利品，这个你在世上是赚不来的，是的。请问你赶鬼是你在地上学来的吗？我靠人的力量学来的吗？不不，神给你这个机会，当你愿用的时候，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赶鬼这个力量，或是疫病的力量，其实这两个在圣经里面，疫病赶鬼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你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有这个邪灵，叫身体好心灵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是一线情的两面。那这从来呢？从神来。 OK， 那完了以后啊，我还是很快的把它提一提，我这是第一点，呵呵，我已经讲蛮多。第二个，我很快把它带过去，然后当追着赶这个点打，请看第五三啊，这五十四节，大卫将他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的军装哥利亚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请问大卫有帐篷吗？这帐篷从哪来？就哥利亚的帐篷，就战利品啊，而且还有军装啊。一说打胜仗的时候，你总要分这个敌人的战利品嘛。那大卫是等于说在当时是以色列的头，所以他当然可以得到这个敌人的头的这个元帅的做出来的战利品。所以他有他的帐篷里面很多，而且他把这个哥利亚穿的那个军装就放到他的营里面。他本来什么都没有的，现在他有的，而且是一个所谓的元帅有的他的战利品。不，有一样东西到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再谈，刀不在那里面，刀是在那个的约柜的旁边，刀是归给神的。战利品包括军装他是收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大卫在整个的服事里面他很有分寸。你不能够抢，不能够要，不是你该得着的。 他知道怎么归给荣耀归神。最后一个，我想转转今晚上要把它作为结束。这时候扫罗就问，这个年轻人是谁？好像读来读去，我们前面不说大卫被找到宫里面帮这个弹这个琴啊，给扫罗赶鬼吗？那怎么好像扫罗一点不认得？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因为大卫不是藏在那个宫里面，就如果这个扫罗有鬼附了啊，所以就找过来请他弹弹琴，好了他就回去。所以过去在来到战场前，所以很明显知道大卫还在放羊的，所以是父亲说，哎，你到前线去看看。所以那时候他工作是放羊，而且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大卫的这个也改变。那另外一个，在扫罗心目当中很难明白想象，如果跟哦，就是那个给你弹琴那个，他也想说，那弹琴那个怎么变成现在这整个民族英雄，怎么改变这么大？如果他真能够明白，我想他明白一些，一个能够有这么大的勇士，只跟一件事有关，是因为这神的灵浇灌了他。如果把这个联想起来的话，你就听到他就会想起撒母耳讲的话，神的灵已经离开了你，或者神已经选了另外一个人来接你的位置。但后面讲到神的灵就离开了这个扫罗，所以他弄不清楚的时候，他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谁是谁。最后这个他的元帅，一个他的旁边一个元帅说，这样我也不认得这个人，不过把他找来谈谈。大卫很谦卑啊，到时候还是说，他没有跟他说我是大卫，他说我是耶西的儿子。因为对大卫扫罗一想，哇，大卫以前那个人，不过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好几个儿子，他搞不清楚是哪一个。在这个时候，当然，所以呢，我要make的第三个 point 就要讲了，当你做成神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低调。这个是你说是注意好，但你一定要谦卑。你越成功就越谦卑，否则你的成功可能会带来一大串的困难，会带来一大串的让你能够成就神旨意的拦阻。纵然是这么小心，其实扫罗已经开始对他怀疑。因为能够打的这么大一个大胜仗，因为扫罗以前有过这样经验的，打过非利士人的大胜呢，胜得不得了，他知道不是他自己能够做，他也知道他的军队做不了这种事情，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凑在也做不了这样，如今居然有个人能够做这样，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帮助他。那想起撒母耳说，神已经放弃你，神会兴起另外一个来。所以你会发现，开始这个的所谓的扫罗心中的挂虑担忧，带出来的疑惑，带出来的害怕，带出来看到大卫那个 jealousy， 那个所谓的嫉妒就会产生。所以三样事情，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相信神会给你开路，不仅相信神会给你得胜，相信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神会引领你一步步的走过来。在你得胜当中，千万不要所谓的该你得的你得，不该你得的不要贪，该归给神的归给神。当然这最后一个，不要喧喧嚷嚷你多么厉害，不是就今天我大卫出来以色列那早就完，扫罗你早就完，我不做这种事情。他只是还是在低调的里面，可能我妻子给我很多的 comment， 不过他最喜欢讲我看你很低调，我很喜欢低调。因为第一个我知道一切事情发生是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跟我有关系是神让我有机会看见他的作为。对于事情的成功，我没有任何一点的所谓的贡献，可以这样的说，也不是我想出来，更是这是神的信，也不是我做得出来。那千万低调，不要变成一个形式，好像那边呢故意装谦卑，也不做，因为本来你就知道不行。那在整个的服事当中，我也学过很久啊，到底如果有弟兄姊妹所谓的爱护我的时候，什么事我应该接受，什么事不应该，不要说别的，这个事就单单一句话来说，你怎么去面对？所以我有个 牧者，其实他不是牧者，他是 Federal Express， 他现在应该还在，还在负责。他以前在 Pepsi， 他把整个的Federal 把他现在做得很成功。他最喜欢讲一句话，因为他有一次我不跟你提过，他去看一个姊妹钢琴演奏，哦，真的很不错。完以后，这个姊妹就坐在他旁边，因为他等于说他的长辈。然后 ，Fred Smith 就跟他说：“哇，你长得……”那个姊妹就转了身，不行了，不行，我弹不好。他找个机会就跟他说：“刚刚我讲你好，是真好，你不要去假客气，是真好。如果神让你这么好，你说不好，第一个这是不对啊。”第二个，如果你真心说不好，那你说神给你这么多的机会恩赐，你也说不好，这蛮有点矛盾的。你要怎么？他就跟他说：“谢谢你，今天因为在谈的时候有神的同在，今天因为神帮助了我，不要客气。牧师，你今天讲的不错，我常碰到这。第一个，我谢谢你的。”鼓励或是说肯定，第二个说我一定会说感谢神今天特别的同在，让我服事有果效，让你听也听得懂。我这不是故意的，没有神的工作我讲也讲不出来，就是如果你没有神的工作你听也听不懂，因为这是神的话。 OK， 我讲这个啊，算了，这个不要讲。常有人说牧师我听你听不懂，特别一听懂的时候就出毛病，一听懂他人生就改变，很奇怪。这不是最近我才听了一件这样事情，不，我常碰到这种事，一听懂一被神摸着以后，他什么都不干就跑出来做传道人。属灵的事情跟属性真的很不一样。 OK， 我们起来祷告。依靠主，依靠主。Battle belongs to God。不要说走过这个征战，神会与你同在。就整个征战这时候发生在面前，也是神安排的。是神给你一个机会，可不可以见证他的荣耀？如果你预备好，你的命定就是荣耀他。你预备好，神会兴起不同的环境，让你能够见证他的荣耀。在成功得胜的时候，你还是想到这是神的作为，没有什么好夸口。在成功当中也不要假谦卑，你该有的你就享受神给预备。我再用这句话，人生最高的目的就荣耀神，就是享受神。 The highest goal for human being is to glorify him then enjoy him forever。这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我感谢主给我尝到一点这个应许的滋味，宝贵的不得了。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我身上所成就的工作，谢谢你何等奇妙拯救，何等荣耀神。主啊，不仅在我身上，哦，做那拯救，做那创造工作，让恢复原来神，而且能够进到神心当中。如今我成为你的儿女，而主啊，我的服侍你，就是为了你，就单单的为荣耀你。哦，你是我的救主，你是爱我的天父，带领我，带领我们的弟兄子，带领在教会向前，让我们一起走在信的当中，保守我们，保守。在这方面，如果弟兄子没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祷告。